得后书二章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在这末后的日子，教会更要警醒，抵抗异端，防备极端。
请听郑子民牧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本科课程
异端与极端。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各位同学你们好，非常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异端与极端，我是郑子民。那在过去呢，我已经跟大家讲过这个课程，这一次呢，良友圣经学院要把这个课程更新，因为呢，在今天异端与极端的情况跟几年以前已经有所不同，我们面对新的形势重新做这个课程呢，希望能够继续帮助弟兄姊妹，帮助教会分辨异端，抵抗异端。今天呢是这个课程的第一课，题目是对抗异端的圣经基础。从初期教会一直到今天，教会对抗异端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这可以从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信还有普通书信以至启示录都可以看到。初期教会的异端跟我们今天面对的异端可能已经不同了，但异端的本质没有变，圣经中对抗异端的原则也没有变，在今天我们仍然要用这些原则来抵抗异端的侵扰。我们先看福音书，主耶稣在预言自己再回来的时候就讲到会有异端的兴起。马太福音24章3到5节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我们发现当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那么异端呢也就越多越活跃。在今天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异端的兴起，有很多的团体打着基督教的名义却传异端，有很多人冒主的名来，甚至有人预言某年某月某日主会再来。那么在中国一个很大的异端就是东方闪电，他们迷惑人，要人信他们所谓的女基督，结果在前一段时间有不少的弟兄姊妹跟教会上当。但很感谢神，现在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跟教会呢已经能够分辨出这个异端了。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在末世的时候呢有许多人会受到迷惑，在11节说，求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啊，不仅是一两个人受迷惑，有很多人受迷惑。那么我们应当用什么态度来对抗异端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谨慎的意思就是要小心，我们知道会有异端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以至于呢我们能够有能力来抵抗异端。尽管主耶稣已经警告我们，提醒我们要防备异端，但当异端变了一个形式再来的时候呢，还是有不少人上当。问题是我们没有把主耶稣的话放在心上，没有好好的谨慎。盼望借着这个课程，让我们更加清晰我们的信仰，也帮助弟兄姊妹在神的话语上扎根，以致我们可以更有效的抵抗异端。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15章呢就记载了保罗与那些保守的犹太教基督徒之间，他们为了隔离的问题而产生的辩论。那这不单单是隔离的问题，更是保罗他们为了纯正的福音而有的争辩。当时的问题是，到底外邦人信主需不需要先做犹太人呢？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本身是不是 足够可以拯救人呢？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答案了。所有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要因信称义。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已经完全了，不需要再添什么其他的东西让我们可以得救。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在他面前认罪悔改，就已经可以得救。但在当时啊，这个问题却给了那些外邦人很大的困惑。所以呢，保罗在他的书信里也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我们发现呢，保罗他在很多事情上愿意让步，但是到了福音的核心问题，他就一点也不让步，一点也不妥协。那这个呢，也应当是我们持守的原则。在没有偏离核心信仰的问题上，虽然做法跟形式上有差别，那我们都应当彼此接纳。但是如果偏离了核心信仰，那就变成了异端，我们就要小心的防范了。在《使徒行传》第20章记载了保罗啊，他跟以弗所教会长老他们推心置腹的谈话，当中呢也谈到了异端的问题，这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在《使徒行传》第20章28到32节这样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逆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在这里呢，保罗呢是在跟一些的长老，就是在以弗所教区的长老谈话。这个教区的教会啊，是保罗用3年的时间不住的流泪，不住的教导，不住的劝诫而建立起来的。那现在呢，保罗告诉他们，教会领袖，你们这些长老的责任呢，就是要牧养教会，是用神的道来建立教会。那他也劝这些长老啊，要为自己谨慎，然后呢，为全群谨慎。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教会的领袖对教会真的是影响非常大。如果领袖对自己不够谨慎呢，如果他们走偏了，那整个教会就很可能会走偏了。所以呢，他们首先要为自己谨慎，他们走在正路上，对圣经、对神的话、对保罗的教训能够持守的时候，那么全群，也就是整个教会呢，跟随他们的时候，也就能够走在正路上了。在这里呢，我们发现异端是可以从外边传进来的，那也可能呢会从内部产生。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呀要防备有异端从外边来侵扰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要好好的在信仰上，在神的话语上扎根，以至于我们自己持守一个纯正的信仰。要不然的话，我们不谨慎呢，结果可能我们自己走偏了路，我们还不知道，还会把这个异端的道理呢去散播给其他的人呢。保罗也劝勉这些长老说，你们要警醒。警醒的意思呢，就是千万不要睡觉，你们呢要知道有异端呢会来侵扰我们。那么我们对抗异端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在神的道上好好的扎根。好，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保罗书信。保罗在大部分的书信当中啊，都谈到了异端的问题。实际上自从格里的问题开始，一直都有异端来搅扰教会。我们先来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呢是保罗最早期写的书信之一， 写作的时间呢，大概也是在耶路撒冷会议前后。从书信当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到当时的情况，有人来到加拉太的教会，要引诱他们偏离真道。那保罗写加拉太书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坚固信徒不受异端的影响。在加拉太书第一章6-8节，保罗这么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加拉太书呢，是一本护教的书信，里面主要是论述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保罗呢，一方面指出了犹太人死守律法的错误，另一方面坚持啊，信靠主耶稣基督，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才是唯一正确的信仰。在刚才所读的3节的圣经当中，我们看保罗对异端呢非常的严厉，他说那些人所传的不是福音，是别的福音，是要搅扰这些基督徒的，他们是把福音更改了。真正的福音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任何人离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想要借着人手所做的去得救呢，那是枉然的，那是异端。保罗说，如果有人传异端，不管他是谁，就是连他自己或者是天上的使者或是任何人，如果传异端的话，他就是被咒诅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保罗呢，他对福音的真意把握得非常的严格。如果有人违反了福音的真意呢，那么他所传的就是异端，他是把人带到灭亡的路上去的，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好了，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后书啊。哥林多教会呢，是一间让保罗操心的教会。保罗在哥林多建立了这间教会以后，在那里牧养了1.5年的时间，后来呢，又有不同的传道人来到这间教会牧养信徒。哥林多的信徒不仅没有好好的珍惜这样好的机会受教，反而起了骄傲的心，并且呢，在内部起了纷争。当有假使徒来到他们当中，引诱他们偏离真道，在背后讲保罗的坏话，并且挑拨他们与保罗之间的关系，哥林多的信徒竟然偏听偏信。那在哥林多后书呢，保罗就以一个牧者的身份呢，向那些假使徒进行反击。在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保罗这样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了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引诱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传另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罢了，或者说你们竟然容让他。保罗呢，在这里并不是要哥林多的信徒容忍异端，而是责备他们对异端太过容忍了，他们不把他们当作异端看待，反而对保罗呢多番的挑剔。保罗为自己辩护，是为了让教会明白真理。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如果他们跟从了那些异端，就犯了属灵的淫乱。保罗说，我把你们好像童女这样献给基督，意思是说，我们只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不能够再跟从其他的人。在旧约圣经当中，神也曾经这样责备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特别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归于自己的，但是呢，他们常常心偏于邪，归向偶像，结果呢，神就责备他们是犯了属灵的淫乱。那如果 我们的心偏向于邪，跟从了异端，也是这样的结果。我们向着主耶稣基督，应当存着纯一清洁的心。保罗又举了例子，就好像蛇引诱夏娃一样，夏娃不分好歹，结果听了蛇的话。今天的异端也是被魔鬼利用的对象，他们引诱那些已经归向基督的人，要把他们的心引偏向于邪。所以当我们知道异端的严重性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够容忍异端。保罗指出，这些人传异端呢，他们实际上就是撒旦的差役，从他们的教导和他们的行为也可以分辨出来。在哥林多后书11章13到15节，保罗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是的，异端呢，打着基督教的名号啊，他们一开始呢也装出很虔诚的样式来，但是你看久了呢，就发现很多的异端里边有很多的诡诈，有很多的欺骗，有很多的贪婪，这就显出他们是异端来了。那面对这些异端呢，我们要坚决的抵抗他们。好，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监狱书信呢。那监狱书信呢，是保罗比较晚期的书信。当时的教会呢，受到犹太教跟早期的诺斯底主义的影响。那针对这些异端，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1到8节就这样劝勉弟兄姊妹。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很明显我们看到哈，保罗一方面劝勉弟兄姊妹要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在信心里边好好的扎根，来明白神的奥秘，另一方面呢，要防备异端的花言巧语。我们发现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宣教呢，他通常都会做几件事情。第一呢，他会努力的把福音传给那里的人，接着呢，他就要好好的教导信徒，帮助信徒在信仰上好好的扎根，然后他就身体力行的为信徒做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的，他怎么样信靠主的。最后呢，他要警告他们异端的威胁，不要让他们的心偏离了。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在教会当中，我们也要努力的传福音，努力的教导栽培信徒，帮助弟兄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生根建造，也努力为弟兄姊妹做一个好的榜样。但是对待异端呢，我们却要坚决的抵制，劝勉弟兄姊妹小心防备异端。好，现在呢，我们要来看提摩太前后书啊。提摩太前后书呢，是保罗在临终前留下的遗作。那么在这两卷书当中，保罗反复强调要提醒弟兄姊妹，提醒提摩太小心异端。可见呢，在这个时期，异端已经相当的猖狂。从提摩太前后书呢， 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异端呢，有几个特点。第一，异端呢，会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争论不休。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3-7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保罗教导提摩太，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争论上，因为这得不到任何的结果。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爱，这才是我们努力要去实践的。在今天的异端当中，我们也发现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喜欢拿那些有争论的事情呢拿出来讲，在当中呢争论不休，以达到他们异端的目的。有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些异端对圣经很熟，但是呢他们只不过是在圣经当中找到几节他们自己想利用的经文，然后拿出来在那里跟你辩论啊。所以对于异端呢，我们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跟他们辩论，我们知道他们所讲的错了，那我们就教导好正确的真理，那么自然就能够分辨出他们是错误的来了。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讲的异端的第二个特征呢，就是他们要求信徒做一些超过神的要求的事。提摩太前书4:1-3，保罗这样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的，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异端的这些做法与魔鬼引诱亚当夏娃的方法同出一辙。魔鬼在引诱夏娃的时候，拿神的命令来添枝加叶，以至于呢更加具有欺骗性啊。那么这些异端也是把神的命令再加上自己的很多的规定，让人呢不容易分辨。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小心，千万不要拿我们自己的某些传统、某些规定强加给信徒，当作是神的教训。我们的信仰呢是要完全的出自于圣经，圣经呢才是我们信仰、我们的行为唯一的准则。所以呢，保罗提醒我们呢是要信而且明白真道，按着真道去行。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还讲到异端的另外一个特征啊，就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提摩太前书6:3-6，保罗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很多异端，他们把自己装扮得比别人更加的属灵，但是他们这样做呢，是为了让人以为他们是一个敬虔的人，以至于呢，他们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从敬虔的身上得到很多的好处。我们看到异端呢，就是这样，他们把自己的地位抬得很高，号称自己是神的代言人，以至于让很多人去尊重他们，而他们呢，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当我们知道异端的这些特征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加以防备。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还讲到异端的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他们坚持自创的一套信仰。在提摩太前书6:20-21， 保罗这样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有些人喜欢强调自己的一套理论，然后标榜是他们发明的，实际上呢，他们已经偏离了正道，他们也许自己还不知道呢。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要抬高自己的地位。保罗劝勉提摩太，作为一名神的工人，要保守神所托付给他的，也就是持守纯正的神的道理，也要保护神的羊群免受异端的迫害。圣经在普通书信里，在启示录当中，也都有很多对抗异端的经文，比如说希伯来书第五章12-14节就劝勉信徒要长大成人，那么这样呢才能够对抗异端。在彼得后书第2-3章呢，彼得预言在末后的日子呢必有异端出现，他们的道理是害人的，他们的行为是邪淫的，他们不相信主再来，他们还曲解圣经。那在约翰一书第4章呢，使徒老约翰也警告信徒啊，要防备假先知，而分辨他们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看看他们是否相信主耶稣基督和主耶稣道成肉身所成就的救恩。在启示录2-3章呢，讲到圣灵啊写给7间教会的书信，那么在当中呢，最少有5封信呢，也提到对抗异端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到末后的日子呢，异端在教会当中一定是非常猖狂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守自己，在神的话语当中好好扎根，才能够对抗异端，防备异端。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圣经从头到尾啊，都有讲到对抗异端的问题，可见教会对抗异端是需要进行不懈的努力。那根据圣经的教导，防备对抗异端呢，我们应当做几方面的努力。第一，要在真理上扎根，有了好的根基，生命才能成长，才有能力识辨异端。第二，认识异端的错误，当异端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快的识辨，加以防备和抵抗。第三，防备异端的侵扰，给弟兄姊妹打好预防针，使弟兄姊妹有对抗异端的能力和抵抗力。第四，对抗异端的迫害，对那些已经被引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挽救他们，拯救他们回来，并且小心保护其他的弟兄姊妹免受伤害。莱阳圣经学院异端与极端这个课程一共有30讲，那么今天是第一讲，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努力，在真道上扎根，也有能力防备异端，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有健康的成长。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赐福给您。
今世